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是一本现在的畅销书，叫做《列车上的女孩》（The Girl on the Train）， 是英国的小说家 Paula Hawkins 她所写的。那么这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小说啊。那么坊间很多很多人都在读这本小说，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用这个悬疑侦探小说的剧情来讨论我们的人生。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这本书这个作者有安排一种情境，就是英俊的男人总是受到大家的喜爱跟关注，这样的一个潜规则了哈。那一样的情况就是美女呢，总是一样的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说像梅根，那她失踪就失踪了，怎么会变成头条新闻？似乎也在暗示着，就是一个美女的话，好像是大家注意的焦点这样子。那像汤姆啊，或者是史考特啊，或者是他的諮商师卡莫啊，这三个人呢，好像外表出众就能够得到瑞秋、梅根、安娜三个女人的好感，甚至于连女警察都对她有好感。
对啊，
所以我们心中到底在干什么？也就是说，心中那个填不满的空虚的这个悸动，其实我们在寻找着别人的价值来填补自己的不足。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作者我觉得他也在暗示着这样的心态这样子。好，我们谈很多有关于事情的发生，都是从不接受自己的现状产生出来的那个罪恶感开始的。那所以谈到罪恶感的部分的话，谈到接受自己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学的功课啦。我们怎么样能够顺势而为，怎么样能够跟生活的这个脉动变成一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你怎么样能够随意而安，怎么样能够让你沉浸在一种享受你的生活，而且随时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现一些事情呢，让你自己觉得充满的愉悦啦。那有的时候这些愉悦的事情不是一个大事情，不是说我今天要天大地大我才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有的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看着天上的小鸟啊，或者是看着花园的花啊，那你能够让你心中产生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难道这些都没有吗？难道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就一定要酗酒酗到整个家庭都破碎吗？没有办法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吗？没有办法去欣赏其他的事情的美吗？难道没有其他的朋友吗？难道没有你想追求的乐趣吗？这些怎么都没有了？
只有当我们接受了，我们才能继续往前走，要不然我们就卡在当地的漩涡里面。
对，去接受自己生命的流动，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想哭的时候就哭嘛，想笑的时候就笑，心中有恐惧，心中有忧伤，那你就接受我有一个恐惧的自己，我有一个忧伤的自己。那不要说哦，我要把自己装成我什么都没有事，快乐的不得了这样子。你把你的快乐 hijack 了嘛，你劫持了你的生活，你用一种只能够好不能坏，那只能够顺利不能够不顺的这种状态来过生活的话，那你会觉得说好像心是很狭窄的。所以我常常想起黄庭坚那几句话，洒露胸怀，光风霁夜，也就是说你可以让所有的事情在你的心中是可以流动的，可以开放的，所有的可能性在你的心中，它会变成是你可以走的一条路，不会只有一条路啦。比如说你如果在你现在的现状当中发现你有无穷无穷的道路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去组合它或者选择它嘛，那你就不会困在一条路上了。假如不是的话，我举汤姆来讲的话，那他就不断的希望控制别人，控制别人的思想，控制梅根，控制安娜，然后去控制瑞秋，他所有人他都想控制。然后呢，每一次跟梅根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讲一句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又不能再这样子了。所以他有很强的罪恶感，他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做啊。那还没有跟他在一起，也就是说 事情都还没有做，他就会先跟他讲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就不要再游了。那可是梅根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嗯，啊，你老话，你上次不是也这样讲，上上次你也是这么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说汤姆心中的这个罪恶感他其实是蛮重的，他并不是没有，
所以他也是有很深的罪恶感。
对，但是反过头来讲，梅根他的心中一定也是同样的想法，是说啊，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不要游了。问题是怎么还会呢？甚至去找一个朋友假装说我去跟他看电影，当作是挡箭牌，然后去跟汤姆约会，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当觉得在生活上失焦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要去依附一件事情，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哦，男人就很好色啊，啊，女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说，他们失焦了啦，他们力量不见了，他只能用别人的赞美或别人的对自己的刺激，来让自己觉得我还活着，我还有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欣赏自己，甚至学习去欣赏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甚至吃口饭喝口水，你去感觉到说，哦，那一口饭的香甜，那口水是多么的神圣，哦，然后每个生活的细节当中，你能够真的去体验那个快乐，你就不会把一个焦点放在一个失落上面了。那因为你觉得自己失落了，所以你想补偿，那为了要补偿的话又补偿不到的话，哦，那就会变成一种类似像成瘾喝酒啊，甚至吸毒啊，或者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人际关系有问题的时候，不畅通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试试看转移焦点，让自己心情先转换了再回来，所谓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
是，这本书告诉我们，大部分的外遇的情况，哦，它其实是麻痹自己的感情，然后用刺激让自己继续生活，在不断的异性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去取得一个主控权，然后可以减轻那种混乱的生活的失落，掌控别人，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应该都不会太多是感官上的需求。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看他的书上，像汤姆，我们说他很坏，对不对？他又是跟瑞秋，一下又跟安娜，一下又跟梅根，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发现到他讲的话都是，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们不能再有，真的不能再有了，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他有很矛盾的一个心态，那这些心态呢，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会一直纠结一直纠结，然后产生更多的问题。
那 Scott 呢，那个 Megan 的先生史考特，他也有罪恶感吗？
他有很强的罪恶感呢，所以他不断的在查看，他也想控制啊，想控制他的太太啊。
那罪恶感跟控制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安全，那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所以想去控制一些事情。那控制一些事情，自己会觉得自己是比较有安全感的。Scott 他一直在表现一个特质，是他要表现一个他是很爱他太太的这个特质。但是如果是他那么爱他太太的时候，他为什么放不了手，然后用各种方式来软禁他太太呢？他也没有真的想要让他去做事啊，他叫他去看心理医师，然后叫他不要做事情，因为他怕他接触太多人啊。所以
所以他的不安全感使他掌控，可是他掌控别人会有罪恶感吗？应该也会有，因为他看到别人的痛苦，他心里也觉得有挣扎呀，
是啊，
有矛盾呢。
解决事情应该是说让每一个人能够得到他自己的力量嘛。如果每个人他自己有力量的话，基本上他就不会一直希望去抢一个东西或去抓一个东西来满足自己，然后来让自己看起来像光鲜亮丽的样子，或者是让自己觉得说，哦，我的人生是没有缺陷的。
其实这一切都是源于不接受自己的状态，不接受自己的本质。
是，是，如果说你愿意去做一些让你可以表达的很好的事情，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是说，你去列一下什么是你的潜能，你觉得什么你很有兴趣的，什么你觉得可以做的还不错的。刚开始你去做的时候不见得会做得很好，可是就没有关系，先做做看。我们的精神或我们的肉体不管在哪一方面的运动，是因为动的关系，所以我们产生力量的。 那人际关系的话也是有一个规则啦，就是如果你是用跟强势相反的方式，那么其实对方的接受度会比用强势要高得多。
是，这几乎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个情况。
对对，你要得到他的认可一定是要他同意，而没有办法是用强加压力的方式让他来认可。
很多人用暴力的方式或者用责打责骂的方式，一时之间看起来好像是会有效，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在感情上会出更多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办法有真正亲密的感情连结。
是会有一些补偿，自己难过的部分你会找方式去补偿，就算一切都把你照顾得很好，你会觉得说你好像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嗯
哼，当然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其实人物当中的每个人都还蛮可怜的，好像 Rachel 其实是个可怜的女人嘛，她失去了生活的目标，然后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汤姆呢看起来是千错万错，但是呢他跟 Rachel 在一起其实也算是一种折磨啦，可是呢他又要去引起新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吗？
嗯，对呀、啊。
但这里有很多的情况哈，其实都牵涉到我们好像生活在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会发现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说是很有光彩的，很有自尊的。
嗯，
但是如果说某个角度来看哈，你如果能够真的不要去那么在乎你的自尊，那么在意人家刺伤你的自卑的时候，也就是说把对跟错呢放轻松一点，你就可以开始从事件当中抽离。当你把自己从事件当中抽离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个角度跟很多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再卡死在里面，被禁锢在自己的思想里面。常常禁锢我们的并不是事件本身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常常禁锢我们的是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
这才会禁锢我们。我们比较很少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跳开我的思想来看我的思想，这样子。
嗯嗯。那其实观念转个弯，生活无限宽。其实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要把观念转个弯。其实只要是卡住的时候，不妨都提醒自己，转个弯就有另外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是啊，人生没有到终点的话，其实随时都会有新的契机的。
是，
也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就好像瑞秋，对啊，他前面的部分根本就毁了嘛。可是慢慢让他接触到实际的事物，然后慢慢让他觉得有一个事情他必须要去做的时候，他那个动力就来了。所以动力的部分是你越使用它，它越有动力。身体你是越去运动它，你的身体会越有力量。那想法也是一样，当你有个想法，如果你能够表达你的想法，你表达的越多的时候，你越敢去表达你的想法，或者是你会找到一些自信心。否则的话我们就开始会否定自己，当我们否定自己的时候，也同时我们开始会去否定别人，会挑剔别人。我们挑剔别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让自己知道说我可以信他，因为别人也有错，这样子。但是不必要接过这种过程了。
嗯，
如果说我们尽量在表达我们的思维，然后就开始可以发现到我们能够驾驭我们的思维，那因为我们驾驭我们的思维，我们就会经常跟我们的灵感会接触。当我们跟我们的灵感接触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常常会有一个顶级的表现，这样子。科学家的研究，当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在做出很优秀的表现的时候，他其实脑波是蛮低的，也就是必须要一种心很安定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让自己的心先沉静一下嘛。那我们要跑步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为一个深呼吸嘛。如果你去外面去打高尔夫球的话，你在挥杆之前你也一定会是把自己的呼吸先调一下，那让自己的心是在一种平稳的状态。那其实当我们的心是安定的时候，灵感跟我们的表现会是在最好的状态。但是你怎么样让自己安心？如果你一直觉得说我很愤怒我很担心的时候，你心根本不安啊。 那我们心不安的时候，就很难有那种优秀的表现。这个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要跟灵感接触，我们一定要心安。心如果不安，你就没有办法专心，无法安心，无法专心嘛。没有办法专心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一旦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你又觉得自己不好，容易去否认自己，否定自己。好，那相反的操作的话是说，假如我不在乎我的表现怎么样，我就尽量表现。当我尽量表现的时候，我心开始就安下来，因为我有一些成果会出现。那表现不好当作是堆肥，也就是这植物长不好变成它的肥料而已。那这样的话，当我不在乎我自己的表现的时候，反而我常常会有意外的神来之笔，因此我得到我的信心，因此我越做越好，因此我得到我的力量，因此我不需要去依赖别人，因此我不需要去控制任何其他人，我就可以开始做我自己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看他们怎么样坏，或者是怎么样控制对方这些问题，其实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不到他自己力量了。
其实没有很少人是真正坏的啦，对不对？
对对。
但是很多人都是就是不知怎么的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了，然后不知道怎么整理。其实常常归零是很好，对不对？
对，
把一切归零，可以重新出发，随时觉得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归零而重新出发。
之前我没有提过，如果你在平常生活当中有一本簿子在记你的优秀表现，
嗯哼，
记久了以后，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翻翻那些簿子，你会重新迎来你内心的信心。
嗯哼，
最主要就是不要把力量投射到别人身上，像找一个人来让你觉得你很好。男生为什么需要很大的自尊，或者是常常会去掌控太太呢？因为他要太太说他很棒啊，可是太太又没有办法说他很棒啊，对不对？或者是不会常常说他很棒啊，然后他就一直需要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怎么样会被满足呢？
如果自己不满足的话，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满足。
对啊，别人怎么赞美都是空的嘛，都是虚的。
你也可以发现很多非常优秀的人啊，在各方面表现很优秀的人啊，他自己是看不起自己的。
那人要怎么样自己能够悦纳自己？
就是经常看自己是好的。我刚刚讲过嘛，如果你有一本簿子经常在记自己很棒的事情的话，当你难过的时候去翻翻它会有帮助的。或者是说当你难过的时候就先到外面去散散步，去欣赏一些美丽的东西，或者是去吃一点美味的东西，让自己各方面很舒服。那这样你就不会一直卡在里面，你总是要抽身嘛。你要抽身之后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可以顺畅的表达自己的一些特质，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失去力量。常常是因为放弃才会失去力量，常常是觉得没有其他路可走的时候你才会放弃啦，就是我没有路可走了，所以呢我既然那么不好那就算了嘛，就是管他的效应嘛，心理学上的那个管他的效应，我不管他了，这样。
是，各位亲爱的听朋友，如果说您觉得我们在空中聊的这个列车上的女孩的 Girl on the Train 基本有趣的小说的话呢，您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去把它找来读一读，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呢会对它的结尾的部分做一个比较多的分析和探讨哈。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三，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一束馨香送给您。